让我们在先知的眼目的当中能够来研究这些经文我们非常有限但是我们求圣灵是无限的，是真理的灵来帮助我们读这些的经文，也给我们平安让我们看见神的应许是何等的信实，也看到神的属性。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在末世论的当中读过末世论的举手，系统神学旁听没关系，都算，只要是瞄过一眼的都算。主日学不算那主日学是那个小米粥的那个怎么能算？好，其实在圣经来讲刚刚有个问题，这七年大灾难是不是真实的七年，还是不是七年？七只是一个象征数目当然七是一个完全数，大家都知道七是个七嘛但是事实上这个七年大灾难 actually 我们研究圣经是一个实质的七年，因为什么呢？启示录11章 2到3节把那个天数都讲好了一年12个月，三年是36个月，再加半年，三年半，42个月，以色列人是30天为一个月的，就是1260我们看启示录第11章来看一下这个数字其实非常的准确所以今天讲到七年就是七年并不是随便就是定把它定做七年了，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末世论的经文给你们参考。好，我们看启示录11章我们看第二节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粮，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建他圣城42个月就是三年半。我要使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这1260天就是42个月，很非常的清楚所以从这些的数字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三年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在但以理的里面其实也有请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12章我们先看第9章第9章有一期之内一期之半第9章第27节九章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与许多的人建立盟约，他就是敌基督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贡献子息，一期之半就是后三年半后三年半，那么就要开始来万国攻打了预备攻打这个以色列人好，那么当然有一载两载半载就是加起来就是三年半这些的经文其实圣经都有那么在末世论的当中，如果详细的讲前面的七晚七灾七号这些我们不必讲了到最后的时候哈米吉多顿的战争，以色列人会失败，他们会逃到哪里呢？逃到橄榄山，耶稣跟使者一般是指的教会了会降临橄榄山来拯救实现了神对这个约珥的预言，圣灵的工作要开始来浇灌在大卫跟耶路撒冷那么对撒加利亚书也有这样的预言，以西结也有这样的预言，枯骨复活大家都最知道的是这一段经文是吧？枯骨复活未来要以色列要复国了神的灵要浇灌这个枯骨了那么接着神拯救以色列人以后呢，也要用利剑来审判灭绝列国，这是在启示录19章所说的那么接着在约撒法谷来做审判的工作这个约撒法谷就是在约珥书里面所说的这些的是一个次序这样的次序，完了以后还要经过洁净土地，这个洁净土地一般在但以理我们来看一下，请翻到但以理书第12章一般说审判列国花了45天，洁净圣殿花了30天因为遍地死尸很多，要进入千禧年了地上需要去处理人的尸体花了很长的时间那么我们看但以理书第12章请翻到11节从除掉长线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1290日扣掉1260日是多少？30天，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会但以理得到的启示是1290天而不是1260天呢？因为1260天刚好是三年半嘛，对不对？为什么多了1290多30天呢？通常解经家就把这30天解释成为是审判审判这多了45天，对不起1290天是1290天是多了30天那么接着 啊，等到1335日啊，扣掉1260日，多了45天啊，可以讲说是一个捷径啊，捷径啊，45天啊，可以讲说也是一个捷径啊。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呢，其实在但以理的当中啊，这个日子也这个天数也算出来了啊，并不是说啊，不能够，我们就不能够把七年的这个灾难哈，这个七年呢，就讲成是一个啊完全的一个数字哈，那不是不能这样讲了，我们只能说这七年确实是花了七年的时间，按着时间的进程而来啊，确实是这样。那么那日子那时辰，主耶稣来的时刻不知道，所以战争灾前被提是比较符合这个圣经的啊，我个人认为啊，你们可以不必这样看，没关系的啊。那么因为那个日子不知道，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因为耶稣来了以后，如果按照灾中或是灾后的话就比较麻烦，那个日子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但以理的预言这里啊，要开始预备献祭的啊，以色列人要预备献祭啊，献了三年半，敌基督才撕毁盟约，不准他献啊，这是但以理书里面所启示的啊，所以我们啊看到这后三年半就是雅各遭难的日子了啊，有这么多的事情一路的发生啊。那么我们在天上啊，要一同的到橄榄山啊来降临橄榄山啊，这样子拯救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先知的这个启示呢，他就会讲的时候啊，因为特别是关涉到末世论啊，这个末世论讲的时候就牵涉到很多的不同的这个细节啊，这个细节所以读的时候大家要比较小心一点了，好不好啊？特别是约沙法谷啊断定谷啊，这个都是指着耶稣坐在宝座上来审判列国啊，这是啊在新约的经文里面都有的啊。好，那么我们就把主前第九世纪要过去了啊，其他详细的请你们看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啊，圣徒圣经注释手册，这本旧约 Expert 真是写得好啊。那么天道的唐佑智牧师的啊，可以做 reference 啊。那么唐牧师的这个约珥书啊，不是站在主前第九世纪啊，那么他是站在，应该是站在贝鲁之后的啊，所以让你们了解一下。好，那么请大家可以参考啊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就是圣经啊，圣徒圣经注释啊，这里面写的非常的好啊，详细的请参考那个书本了、啊。还有我给你们的纸巾这一本啊，也是写的非常之好，很有水准的这一本哈、啊。好，对对，旧约值得买，新约考虑考虑啊，新约考虑一下，旧约值得买啊，旧约值得买，新约你不买没关系啊。因为新约有一些解经我看了我不很满意，旧约非常好，绝对是好啊。那么这么多的 commentary 当中，小小一本，看英文的买英文本啊，那么很便宜，三十几块，三十六吧、嗯、中文版太贵了啊，多了好几倍的价钱。对，中文是两本啊，图书馆有，对，两大本啊，看能够看英文的看英文啊，英文字写的一本啊，很好用的。好，我们来看到主前第八世纪，很快的，请翻到第三十二页哈、啊，第三十二页书本的三十二页哈、啊。那么在主前第八世纪呢，其实呢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纪了，因为在主前第八世纪啊，北国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亡了。主前第九世纪亚兰国非常的兴盛，但是到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呢啊，我们看见亚述帝国开始兴起哈、啊，那么。亚述帝国的兴起呢，其实在主前第八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亚述的啊这个君王亚大德尼拉利三世啊，那么他曾经去攻占了在攻占了这个啊哈薛啊这个地方，那么亚兰的哈薛啊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国王了啊，他去攻占了啊这个亚兰啊，那么这个攻占亚兰是因为在主前第九世纪的末年跟主前第八世纪的上半叶啊，当时的北国北边的强盛国是亚兰啊，这个亚兰常常的去攻打北国，所以这个北国非常的辛苦啊。我们来看一个圣经列王记下十三章啊，列王记下十三章，请大家来看一下国际背景啊。啊，了解国际背景才能读先知书啊，我们才下手到先知书的里头去看。好，请翻到列王记下十三章啊，你读了你马上就明白了哈、啊。 来，我们看十三章啊，我们来看第二节哈。约哈斯行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是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犹大人啊，这个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纳罪总不离开啊。于是呢，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就是将北国以色列，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的儿子便哈达的手里哈。啊，那么这个哈薛啊，你看到我们的书本对照32页哈，这个亚兰哈薛呢，常常的去攻打北国约哈斯的哈，所以这个攻击的箭号啊，那个画出星星的，就是被攻打的国家啊。从哈薛这里，亚兰哈薛常常出兵去攻打北国约哈斯。那么第四节，约哈斯就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了约哈斯，因为他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所以第五节，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一位拯救者啊，注意这个拯救者到底是谁？请你旁边写一下，是亚述的亚大德尼拉利三世啊，请爸爸把这个名字就直接写在你的圣经上啊，以后你查经就省事了啊，以后你查经的时候不会那么辛苦哈、啊。这个拯救者是上帝使用了一个外邦帝国亚述君王啊，这个亚述亚大德尼拉利三世。他出兵去攻打亚兰国啊，去攻打亚兰啊。那么，所以呢，在主前第九世纪的末年哈、啊，主前第九世纪的末年就是803年啊。那么，差不多马上要进到主前第八世纪了。在803年呢，这个亚大德尼拉利三世就攻入大马色，亚兰的首都是大马色。亚兰国就称臣，当亚兰国去称臣的时候啊，就发生了一件的事情，很重要的啊，那么逐渐的使得北国跟亚兰的关系整个的就没有那么紧张啊，因为亚兰受到亚述的压制啊，亚兰国就不强大了啊，所以这个国际的形势开始改变。那么当亚兰不是那么强大，因为亚述去压制他啊，使得北国有机会喘气。当北国有机会去喘气的时候呢，啊，造成了当时南北国的大复兴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现实哈、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亚述国强盛哈、啊，其实亚述是在第八世纪的下半叶才最强盛，但是在第八世纪的上半叶，那么在803年，就是主前第九世纪的末叶了哈、啊，末期了。这个亚述的亚大德拉尼拉利啊三世呢攻入这个亚兰啊，那么就解除了北国在北边亚兰国的一个压力哈、啊。那么当亚兰被削弱了力量的时候哈、啊，那么亚述继续的强大，但是亚述在沙曼以色四世的期间，亚述帝国内讧啊，亚述的帝国有许多的小藩邦国啊，他们起来反抗亚述，所以在沙曼以色四世跟亚述旦三世的时候，是亚述帝国也刚好比较衰弱的时候啊，所以当时亚兰亚述都很衰弱啊。原来亚兰很强盛，是制服北国的，但是约哈斯跟上帝祷告，上帝就啊使用了亚述去压制了亚兰。当亚兰被压制以后，亚兰的力量衰弱了，那么亚述虽然是强大，但是在撒曼以色四世跟亚述旦三世的期间呢，啊，当时亚述帝国啊发生了这个内讧，他的藩属国造反哈、啊，所以造成了亚述帝国自顾不暇了啊，他就不可能有更大的力量去啊继续的向西边啊来控制啊这个北国了哈、啊，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神给南北国一个最好的机会，他们向南向北扩张土地啊。所以每一个世代哈，有几件重要的国际大事。各位读先知书，每一个世代的几个重要国际大事搞清楚就够了啊。细节慢慢来啊，抓大不抓小啊，不要抓小不抓大，你就惨了哈、啊。那么主前第九世纪有几样的事情，你们啊在书上都有啊，是亚兰国强盛啊。那么主前第九世纪啊，还有是南北国开始同盟了，对不对啊？这个政治结构改变了，南北国同盟哈、啊，所以这些请你们把它记住哈、啊。到了主前第八世纪，第一件事情，亚兰国受到亚述帝国的压制哈、啊，所以亚述帝国其实开始强盛了。 当亚述帝国强盛了以后，并不是马上就非常的厉害了，没有的啊，他还有他内部的内讧，那么造成了南北国扩张。那么这个时候，北国在耶罗波安二世的一个状况下，那么他来扩张他的土地，请翻到列王记下十四章，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国际现实哈，所以才产生了先知书，先知书产生的背景是国际现实产生的啊。那么所以不要一下子就立刻读第一章第一节哈，这个就麻烦了啊，先把背景搞清楚。来看列王记下第十四章，请大家一同来看第二十四节哈，二十四节哈，好。好，那么24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第25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佛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好，那么我们看见哈，这边是讲的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通常我们是指耶罗波安二世了哈。圣经请你旁边写，这是耶罗波安二世哈。圣经有的时候启示他不必写的那么清楚，因为当时代的人看一清二楚的哈。到了今天我们就比较辛苦，所以请你注意，这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代，是北国最强大的一个君王之一啊。第一个是他的啊先祖啊耶罗波安啊，到了耶罗波安二世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他恢复了这个土地，收复了很多的土地，从哈马口到亚拉巴海。根据啊这些圣经的学者来描写啊，这他的土地其实比大卫的王朝还向北边去扩展的，所以这个土地非常的啊非常的多啊，是非常的强盛。当然了，土地强盛，经济也发达了啊，大家都发财了嘛哈、啊，所以所以呢。就是因为这种状况啊，造成了宗教混乱，社会不公义啊，有钱的人非常有钱。那么阿摩斯跟何西阿就被上帝呼召出来，对北国发出警告。当一个国家正在强盛的时候，阿摩斯跟何西阿就说：“你们有祸了啊，因为很快你们要被掳到外邦啊，你们要灭亡了啊，以法莲要灭亡了。”所以你看，先知不好干哦。啊，当人家还正在旺的时候说啊，你要衰了啦，啊，先知没那么好干了哈、啊，这先知讲完就准备招罗了啦，啊，就要走路了哈、啊，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读这些先知书，你了解这些背景哈、啊，你觉得这些先知讲话真的跟一般的人不太一样的，啊，我们都很压霸哈、啊，讲话不客气的，啊，确实这样。你了解这个背景，难怪哈、啊，你该看和你来看这个阿摩斯，来看一看啊，我讲这些背景，我给你看经文哈、啊，增加我们的印象哈。啊，你看这个阿摩斯，他说：“以法莲要被掳啊，我们北国将来以色列惨了，我们要被掳啊，哇，我们要灭绝了，啊，这个波特利的祭司亚玛谢第七章第十节，这个波特利的祭司亚玛谢啊，就打发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图谋背叛，有没有看到？啊，定你一个叛党、叛国之罪啊。”啊呵呵，所以这个先知啊，弄不好哈、啊，要被打死的啦。所以难怪在新约的啊，这个马太福音讲，先知都是死在圣殿里头的，啊，是这样哈、啊。你看伯特利的祭司亚马谢就跑去跟耶罗波安二世说了啊，这是耶罗波安二世啊，请你旁边也写一写哈、啊，因为这个，阿摩斯书第七章第十节啊，阿摩斯书七章第十节哈。啊，好，找不到的问我哈。来，他说啊，阿摩斯在以色列家图谋，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话这个国担当不起。十一节你看，因为阿摩斯说耶罗波安二世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必被掳离开本地，有没有看到？哇，所以哈，这个正当一个国家哈经济发达的时候啊，这是股票行情看涨的时候啊，他就说这种话，你要灭亡了。所以哈、啊，这个啊、伯特利但跟伯特利嘛，就是北国设了两个啊敬拜的地方哈、啊，但跟伯特利有金牛犊哈、啊，当时那边有假祭司啊，这个所谓伯特利的祭司都不是利未人啊，不是利未人啊，就是耶罗波安第一个北国的王随便设立的哈、啊，那么就来对王说了，对耶罗波安儿子说，这个阿摩斯啊要造反啦。 啊，说啊你要被你要死啊，说国家要被掳啊，啊，正是大好形势大好的时候，他居然讲这种话啊。好，那么十二节，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了：“你这个先见呐、啊，你干脆逃吧，逃到南国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啊，你不要在伯特利了，不要再说预言了，因为这里有王的啊，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看到没有哈？”啊，所以你了解这个时代的背景，你就知道这个阿摩斯的先知不简单啊。正在一个国家发达的时候，上帝啊差派两个先知向北国来说话。好，耶罗波安二世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君王。那么这是北国的南国，在亚玛谢跟乌利亚的时代也向南扩充领土。好啊，注意啊，我写的这个书本上的年代啊，请翻到32页，请读到北国约阿斯作王是798 BC 到782 BC， 对不对？耶罗波安二世是793到753 BC， 没有写错啊，不要搞错了哈、啊、因为是君王啊跟他的王子共同执政12年。所以这个有一本列王记的年代表，正式的名称我忘了哈，那么天道有卖的这本书非常好非常好，他研究啊南北国列王的继位的年代，就发现有所谓的父子共同摄政啊，所以这个年代的重叠性就解决掉了啊，所以这个你们可以去参考，天道应该有卖，有中文版的哈。好，那么这个约阿斯跟他的儿子约罗波安二世曾经父子共政12年啊，所以我顺便告诉你一下啊，了解这个年代不是写错，没有印错啊。亚玛谢，南国亚玛谢跟乌西亚同样的有父子共政啊，父子一同摄政了啊，所以在亚玛谢的年间啊，我们来看列王下14章第7节啊，王下14章第7节，好，很快的来了解一下。好，我们来看王下14章好第7节啊。好，亚玛谢在盐谷杀了以东人，有没有看到？好，所以这个亚玛谢的时代，以东是臣服在亚玛谢的管辖之下啊。我们在主前第9世纪，我们晓得当时以东人曾经趁火打劫，对不对啊？杀入到耶路撒冷，这是俄巴底亚书的背景。但是到了主前第8世纪，亚玛谢啊，征服了以东啊，啊，那么可是呢，又把以东的偶像啊带到了这个南国犹大哈、啊，那么也产生了一些的拜偶像的问题。好，那么在乌西亚的年代呢，同样的，但是乌西亚这个人呢，比较这个气盛的哈、啊，比较气盛。好，那么我们一同的来看这个。在王下15章啊，我们先来看王下15章，到了乌西亚的年代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乌西亚就是亚撒利亚啊，这个名字是一样的哈，不要搞错了哈。15章第一节王下，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7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有没有看到？亚撒利亚，请你旁边写乌西亚。啊，是同一个人啊，千万请你就顺手把它写上去哈、啊，因为啊这个会搞不清楚的、啊，你现在就把它写写，以后省事了啊。好，第3节，以利亚撒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啊。耶和华降灾与亚玛谢，就是这个乌利亚哈、啊，使他长大麻风。那么这个事情呢，是记录在代下27章。啊，代下，我们翻到代下26章来看一下。代下哈、啊，请来对参，稍微了解一下啊。来，代下，我们看历代之下26章第16节啊。乌西亚是一个心高气傲的啊一个君王啊。为什么他会心高气傲呢？因为答案很简单啊。但因为在他主政的期间，从他的父亲亚玛谢开始，一直到乌西亚，都是国家国家最强盛的时刻。啊，所以他心高气傲啊！来，26章第16节，他既强盛，有没有看到？啊，就了解这个背景了哈。来，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放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在香坛上烧香。 啊，你看他自己跑到圣殿去烧香了啊。祭司亚撒利亚啊，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神跟随他进去。他们族长乌西亚对说：“乌西亚、啊，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有没有看到啊？所以这一般的这个献祭是祭司在做的，君王不要做啊。我记得在沙漠记我就跟你们讲过了。啊，那君王有君王祭，这是错不了。但是一般的啊，君王不要做的，上帝就来管教这个乌西亚，让他长出大麻风了哈。这就是啊，你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来，我们翻到26章第7节第8节，来，我们看这个乌西亚的这个他的国势怎么样的强盛哈。来看26章第7节。神帮助乌西亚攻击非利士人和住在古尔巴利的亚拉伯人，并米乌尼人、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有没有看到？哦，你就晓得他的土地啊，不止他的父亲征服了以东，到了乌西亚的年代，非利士人、阿拉伯人啊、亚门人，哇，都跟他进贡哎，所以你就晓得南国犹大在乌西亚的年间是非常的强盛哈。所以在主前第八世纪哈，这是国家非常的强盛，南北国啊扩张啊，注意这个 turn 啊，把它背下来。主前第八世纪亚述国强盛，南北国扩张啊，南北国扩张。好，那么南国因着国家的强盛啊，但是君王高傲，同样的也有拜偶像的问题啊，所以呢神就差遣了这个先知出场来向他们说话了啊。那么到了以赛亚啊跟弥迦的时代啊，弥迦书啊，这两个啊先知书是对的当时的南国所说的，其实是国家正是强盛的时候。好，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主殿第八世纪下半夜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了啊，这个大事影响到亚兰国，影响到北国以色列，就是北亚大危机啊，不是北韩大危机啊，是北亚大危机。这个北亚大危机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亚兰王利逊跟北国的比加王联盟了，他们两个联盟要干什么呢？准备对抗北方的亚述帝国，因为亚述帝国兴起了。亚兰，我们像一开始就说了，主前第九世纪的末年，主前第八世纪的开始，亚述曾经攻占压制了亚兰，对不对？好，现在亚兰他绝对拼不过亚述的，亚述已经开始下半夜开始兴起了，他只有向南跟北国以色列和好，和好以后两个叫联盟了，这个叫北亚啊，北就是北国，亚就是亚兰咯，北亚大危机。那么当他们两个国家联盟的时候呢，力量还不够，他们想向南跟南国犹大一起联盟，这个力量就大了嘛啊，就是亚兰、北国跟南国三个国家开始联盟来对抗姚西这个东北边的这个亚述帝国的大兴起哈。但是呢，当时啊，这个亚兰利逊跟这个北国比加联盟的时候呢，邀请南国的亚哈斯联盟啊，准备三国联盟对抗亚述。没想到呢，啊，就在这个时候呢，亚哈斯呢没有听先知的话。亚哈斯呢就去跟亚述联盟了啊，这个很好玩了哈。那么亚述帝国的君王一知道，当然二话不说嘛，马上发兵，先灭了主前732年灭掉亚兰国啊，所以这个利逊在主前732年啊，等于是亚兰国最后一个君王，到了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就被灭亡啊。好，我们看以赛亚书。好，这个时候给你看一下以赛亚书的啊，背景都写在以赛亚书里头了。以赛亚书没那么难啊，因为这个背景搞清楚哈，我们稍微进去看一看，大家基本上比较容易了解。以赛亚书第七章，好，我刚刚讲的是以赛亚书第七章的一个大的背景哈。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啊，第一节。好，请大家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啊，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节哈。乌西亚的孙子啊，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有没有看到第七章啊？第七章哦啊，对，有没有看到啊？所以旁边你可以写是北亚大危机啊，在 一些的书本也写亚以，亚以大危机啊，亚就是亚兰，以是以色列啊，都是一样的意思啊，北亚大危机啊。那么这个北亚呢，就是亚兰王利逊跟北国比加啊，北国的以色列王比加，他们两个联盟，他们两个联盟本来要叫南国一起参加，南国不参加，反而南国要跟亚述去联盟。后来北亚呢，这两个国家就联军要来攻打南国犹大。他们一想，你不跟我联的话，那二话不说，先把你杀掉再说，对不对？免得有后患嘛。啊，所以当时就是约哈斯在位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呢，啊，对不起，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先知以赛亚啊，刚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发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这个信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因为这都是背景了。第二节，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以法莲就是北国，请你写一下啊。以法莲在啊这个贝鲁田的北国灭亡之前，这个以法莲都是作为北国的代表啊。以法莲，请你稍微注意这个写法，因为以法莲是约瑟的孩子，应该是次子，后来被雅各祝福的时候变成长子的祝福啊。所以我礼拜六在宣道会就说了啊，四世纪的时候为什么从以法莲开始讲，有原因的，因为以法莲在其他的支派的当中他算是尊位了，可以这么讲。一个是犹大出弥赛亚，这个是肯定重要的，一个是利未支派啊，一个是以法莲，第四个重要的就是但的支派啊，这个在四世纪从17章、18章、19章、20章就是讲这些。再来讲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是扫罗的支派嘛，对不对？到了联合王国的时期，所以这几个支派在四世纪的后头，他圣灵的启示就告诉你，以色列12个支派，但是这几个支派通常是带头的啊。那么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很重要，因为南北国分裂以后，耶罗波安就在但设立了金牛犊，在叫北国十个支派以色列人在那边敬拜就好，不要到耶路撒冷去啊，因为不要往那边去，因为当时国家分裂，政治上很紧张啊，禁止老百姓到南国犹大去的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读圣经需要有一点这种 background 哈，你就比较了解哈这整个的过程。那么这个以法莲呢啊，是北国啊，等于是北国的代表了哈。南亚兰跟以法莲已经同盟了啊，这就是所谓的北亚大危机啊，在圣经是你的，可以旁边写一下北亚大危机啊。那么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啊出去呢，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啊比加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北国以法莲以色列并利玛利的儿子啊比加设恶魔要害你啊，害南国，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啊。好，那么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个所谋的啊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啊。原来亚兰的首都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领袖是利逊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就是指的北国必定会被亚述帝国攻占，懂我是吧？已经先知以赛亚已经告诉这个亚哈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你不要怕，现在是冒烟的火把头，哎，但是别担心，时候到了，这两个都不见的啊，你不必去理他们了。好，那么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就是北国咯啊。那么啊，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啊。那么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哈。那么这就是当时哈，先知以赛亚去安慰这个亚哈斯，其实就告诉他，在这个危急的时刻，你不要担心了啊！神已经借着先知告诉他了，这两个火把头，一个是亚兰，一个是北国以法莲，啊，一定会被消，一定会被灭亡的啊！他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哈，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这里头。好，那么我们啊，在主前第八世纪的当中，第一个是亚述国强盛，第二个是南北国来扩充他的领土。第三个是北亚大危机啊，这是三个，总共应该是有五个啊。那我先讲前三个比较好啊，那后面的我再来讲。那么请大家这时候来看了哈，当这翻到第34页啊，34页，那么我这边经文都给你了啊，书本有几个人没有？看一下，一个， 两个，好，明天带两本。好，好，那么王下十三章三到五节刚刚讲过了哈。亚兰攻打北国并威胁南国哈，神就兴起亚述啊，攻入啊这个亚兰国的边界啊，那么北国在北边的辖制就解除了哈。好，那么我们看第二个是南北国的扩张啊，就是北国在耶罗波安二世扩张领土于哈马口，北边的哈马口很远了啊。南国亚玛谢乌西亚扩张领土在以东啊，当然腓力士跟亚门都向南国犹大上贡啊，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啊。从这个地图你们可以来了解当时的国际环境啊。好，我们现在啊先停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来看约拿书了啊。那么这个约拿书哈，通常在主前第八世纪给你一个口诀，一个外邦的先知叫约拿，两个北国先知何西亚阿摩斯，还有两个南国先知米迦跟以赛亚，所以我们叫做一外二南北，好记吧啊，张牧师专门搞这个啊，一外二南北很好记的，对不对？因为我告诉你主前第八世纪最复杂，因为南北国并存，等到北国正式终结了以后，后面的先知书很简单，不必管了，全基本不是外邦就是南国犹大嘛，是不是？所以第八世纪比较复杂哈，第八世纪在先知书的当中是比较复杂的，要把它搞清楚哈。所以给你一个口诀，一外二南北哈。今天晚上呢回去背一背哈，请大家稍微动动脑哈，这个口诀也不是乱编的啦啊，当你上完这个课了以后，你就了解这个口诀，你把这里面的重点搞清楚，基本上先知书你大概可以掌握了哈。好，明天呢可以你们考一考试哈，从明天从第一个口诀来考到第26个，先晚上先背一背，很简单，你不背的话我教的也很辛苦，懂我是吧？你先背一背，不是要把你考倒，不是要把你考倒，前面我们重点都讲了，因为这些的口诀你稍微背一背哈，对你上课有帮助，好不好啊？一到二十六先背一背啊，总共有50个口诀嘛，都很简单的。这口诀你不要小看它，你上过这个课你大概知道国际现实了哈。啊，一到二十六。那么第八十页也是很重要的，是我把先知书各个世纪发生重要的事件一览表。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每一个世纪都有一个强盛的列国出现。啊，那么比如说主前第十世纪我们讲埃及，有没有看到啊，四撒攻击南国跟北国啊，那么当时的南国的状况是南亚抗北国啊，因为南国跟亚兰国联盟的是对抗北国，因为刚刚国家分裂嘛，是不是很简单，那么南北国是对抗的，对北国来讲它跟南国的关系是对抗，这些国际关系我都写得很清楚啊。主前第九世纪我们读过了，撒曼以色三世亚述的曾经啊向西边在跨这个地方打仗啊，造成迦南的各个的藩邦呢联盟啊，去跟撒曼以色三世的军队在跨这个地方打仗啊，这个圣经没有记载，但是读主前第九世纪的时候啊，第九世纪的时候，在一些的参考书一定会告诉你这场国际战争的。啊，当时亚兰来讲，亚兰国是强盛的哈，那么东西战跨啊，就是东西方的部队在跨这个地方，亚兰国也算是出了很多的兵。那么北国啊，这个亚哈啊，后来就造成了南北国联盟啊，这个我们讲过了，对不对？主前第九世纪很快的恢复啊，复习一下。到了亚哈的时候，联姻南国，所以南北国开始联盟。南北国联盟了以后呢，啊，那么就造成了非常多的改变啊，特别是两国开始通商了啊，使得主前第十世纪南北国的对抗关系开始改变啊。那么到了南国呢啊，这个约兰拜偶像哈、啊，那么邻近的这个城邦侵略耶路撒冷啊，这就是俄巴底亚书的背景哈、啊。还有亚塔利亚的皇后做皇后啊，武则天了、啊，后来约阿斯复位哈、啊，这就是这个约珥书的时代背景哈，那这是当时的政治大事。主前第八世纪，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亚述帝国开始强盛，而约拿哈就在亚述帝国诞三世的地方哈。我们回到第三十二页来看啊，三十二页啊，那么在亚述诞三世的地方呢，开始去传道。那么为什么约拿会在这个地方去传道呢？哈，我们先来看这个背景了哈。 因为根据啊这个许多的这些文献的出土哈、啊，他们说在主前的765年跟主前的759年，亚述帝国发生大瘟疫哈、啊，所以说这是造成了这个国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殃。并且在主前763年国中有日食啊，古代的人认为日食就是宰相不仁，所以中国古代也是一样的，哪个宰相啊做不了没多久啊，太阳不出来了，或月亮一半都不见了，或怎么样啊，第二天就被推到午门斩首啊，这是中国历史是有的啊，因为对这些君王来讲这种天象的改变是大不及啊，啊所以当时的亚述帝国也是非常的啊，他们是拜日神月神的啊，这些你要了解他的宗教背景啊，他们对这些所谓的天象的改变是很介意的啊，所以哈、啊、这一些啊宗教上的啊天象的改变啊，也造成这个国家人心惶惶哈、啊，所以神就差遣约拿在这个时刻去传尼尼微城四日就倾覆啊，所以也造成了这么的有果效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历史的背景啊，因为这是根据亚述国史的记载，765 BC 跟759 BC 有大瘟疫，在764 BC 6月15号啊，6月15号连日期都有的啊，6月15号有全日食，亚述认为这是神凶兆降下的审判啊，所以造成他们人心惶惶。6月15号啊，如果你去买现在的天文的那个电脑软体哈、啊，你就把它推到主前764年6月15号，你可以推得出来啊，这个真的很奇妙哈、啊。现在那个卖的那个天文的星星的那个软体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我十几年前就有在用啊，它可以一路的推整个宇宙的运行哈、啊，星星的运行哈、啊，有一些它可以推得出来的，啊，日食月食它都推得出来的，哇，很厉害。所以你说这个是宇宙这么浩大哈、啊，真是很有秩序的，啊，这个软体名字我倒是忘了，但以前我十几年前就在用啊，因为很好玩嘛哈、啊，看那太阳星星啊什么的。啊，那个软体现在应该是更进步了啊，这么多年应该都可以找到。如果你要找那个天文方面的哈、啊，这种 software 现在都有啊，他帮你推啊，看那什么时候是什么状况。我那时候有兴趣是推什么，推那个耶稣降生啦，不是有个星吗？我就很好奇，到底是哪一年？主前第四世纪还是真的是第二世纪？主前第四年还是第六年还是第一年第二年？我们不晓得嘛，因为这个学者还在研究嘛，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哈。那时候我就用这个来推推看，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星星出现。结果我忘了。结果是现在的软体应该更先进，希望有人奉献一个啊，我们来推推看，很好玩了 啊我觉得有时候研究这些蛮有趣的啊。好，那么我们大家继续来看哈、啊、这是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哈、啊、让大家来了解一下。那么这个约拿书哈、哦、一般来讲哈、啊、批判学者会把它当作是啊，一个寓言故事啊，有这样用法。但是我们今天不会这样说，因为约拿这个先知确实是存在的哈、啊。我们刚刚翻到列王记下啊第14章，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把约拿当作是一个约拿书当作是一个寓言的故事的话，那么啊，这都是说是被掳归回以后的啊，这些批判学者他们认为的，但是我们不会这样认为了哈，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不太对的哈。来，我们看列王记下14章，特别是讲到25节，特别讲到，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神借他仆人加特西佛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有没有看到哈？所以这个名字哈，跟约拿书里面所写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当然很肯定的啊，我们说约拿书呢是当时代这个约拿啊上帝启示他的。我们看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啊。那么 范成用预言的故事去讲的，是从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看的。因为亚米泰是中文的翻译，但是事实上这个字 Emet 是真理啊，是真理。它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的话啊，临到真理的儿子约拿啊，约拿就是把它预表成、预言成、预表成一个比喻成为一个以色列了，懂我是吧？啊，以色列原来是真理的儿子，但是以色列今天没有行神的道，啊，所以啊，有一些的学者把它当作啊预言去解释啊，那么这是特别是把亚米泰的儿子。就是真理的儿子，因为亚米泰在希伯来文里面 Emet 这个字啊，就是真理的意思啊，是真理的意思。从这个角度去看，那么大部分都说这是被掳归回以后的啊所写作的，但是我们不赞成的，因为列王记下14章25节特别有讲到先知约拿的服事啊，当时对耶罗波安二世所说的预言确实是实现了啊。好，可见他是一个真实的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位真实的先知。同时在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特别有讲到亚米泰的儿子啊，他的父亲的身份跟他的籍贯啊，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跟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都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人物啊，没有所谓的预言啊，不是整个不是一个预言的解释啊。好，那么在马太福音第12章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在耶稣的口中有几位先知被提及的，其中就是一个约拿。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2章。所以从耶稣的口中讲到先知约拿的神迹，可见这绝对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啊，不是只是一个预言。如果是一个预言，耶稣就不会这样用了啊。所以我也知道有一些的学者是从预言的角度在神学院教的，所以这个教的时候教到一半的时候就跟学生有很大的冲突了，这是真实的事情啊，因为你在神学院教，你要从什么角度去看这一卷书啊？刚开始都有不同的立场，你可以去分享，没关系的，因为这个是不同的人，他有看法哈。但是你要去教的时候，一定会有你的认为嘛，这是肯定的嘛，对不对？如果你是从预言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整个约拿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并不是很重要，你要了解这个意思啊。那这他是虚构的，你可以说整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因为是虚构的，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个人 ，it's OK。但是重要里面的到底在讲什么？他是真理的儿子，他不去行神的道啊，把他来影射到以色列啊，他不是一个啊能够行上帝道的一个神所拣选的啊选民啊，只是这样讲。那对于这个书卷人物的真实性，那是不是有三日在鱼腹里的这个神迹？不是太重要的，你了解我意思吧？因为就把这个神迹性全部拿掉了。预言的神迹性可以说是不应验没关系的啊，那就是预言嘛，对不对啊？这个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所以当你去这样解释的时候，约拿是不是主前第八世纪的一个人物并不是很重要，反正啊这个人物可以是虚构的。第二个，约拿的神迹可能也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根本就没有鱼去吃掉一个人，对不对？这个一连串的事情到后头，到了最后的时候，就是对这一卷书的啊更多的一个权威性啊真实性打了折扣啊。所以啊，为什么当我们去研究这些书的时候，我也可以跟大家讲说啊，有一些他们书读的太多了哈啊，读到这个脑子转不过来了，就很容易把神迹性的东西抹掉。为了要把神迹性的东西抹掉，当然他从预言的角度去解释是很容易的，是不是？因为是预言嘛，啊，这些你也不必去多想，根本就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啊，哪有一种鱼可以把人吃进去在肚子里头几天的哈？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哈。所以因为是预言，所以不必去研究这个了。不是那个啊，不是，是那个，对对对，是那个玉啊，玉哈、啊，要搞想清楚哈、啊，哎，公寓的玉，对，寓所的寓哈、啊，公寓的寓。
请问这一派的人除了否认约拿书以外，有没有否认其他东西？
大部分都是批判学者。
是不是新教派下来的？
哎，那也不一定，哎，有一些 有一些也是包括哈、福音派的学者，但是也有的哈、这个你就自己去看啦哈。
根据是什么？认为这是这个寓意的话
啊，当然啦，很多的不同的学者他会有这样的解释，因为我可以跟大家讲，事实上，当理性主义兴起的时候，对于圣经里面所说的所谓的神迹性的，他脑子通不过，他脑子通不过，他怎么办？他总要去解释嘛，是不是？他就必须要用预言的角度去讲了 ，right？ 比喻的角度，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不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可以说耶稣三日后复活啊，没有这种事情啦，啊，这是精神复活，啊，但他是没有罪的嘛，他真的是没有杀人放火，但是跟强盗一同定，这个反而是啊这样的一个爱来感动我们，结果复活了，他不是一个真实的复活啊，所以在神学里面确实你也必须要知道有这些不同的解释啊，当你去有这些装备的时候，参考书也不能乱看啦。啊，所以为什么在神学你要稍微了解一下，因为表面上你看的好像不错，但是到了最后你去研究他的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啊，基本要到的这些信仰基本就是可以全部不信的啊，他可以把它推翻掉的啊，这个是你要很小心 啊有的也是研究圣经就是受到这些影响啊，受到影响，所以不一定是很有名的神学院的老师啊，他就信仰很保守啊。反而我们这些比较是属于保守啊，学问不是很高啦，但是就是保守啊，它有它的好处啊，因为你太懂得希伯来文的时候，你受到那些所谓专家更专家，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对于希伯来原文的啊这些研究很深的时候，反而会受到影响。你要知道德国的神学家很多是把圣经当作文学去研究的，所以他们能够出版，到今天我们还用的很多的这些字典啊，这是很德国人搞的。但是这些人的信仰是不是很纯正？不敢讲啊、不敢讲。特别是这些所谓的批判学者啊，他为了要批判圣经，他就要研究圣经嘛，肯定的嘛。但是他一生就是研究圣经，他不是要信耶稣的，他只是把圣经拿来当做一个学问，我来研究它，我来批判它。但是我要批判这个东西，要研究这个字。所以他花的功夫比一般所谓信仰纯正的基督徒学者啊更深，你要了解嘛，因为他要推翻一个东西一定要研究的更深嘛，是不是啊，当然他写的东西很多的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啊在我们今天神学里面大家需要了解的一种现象啊，当然有一些的研究他们是可以用的，有一些是不能用的，你必须要有分辨的能力啊，预言是其中一个啊，那么这个用寓意的角度去看约拿书也会有神学院的老师会这样讲的啊。好，那么我们看哈，主耶稣基督特别在12章里面39节哈，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啊，约拿在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的里头啊。所以可见约拿的神迹是绝对真实的神迹啊，因为在耶稣的口中啊，曾经作为一个美好的一个例子哈。好，那么我们看哈，对犹太人来讲呢，啊，犹太的这个历史学家约瑟夫啊，跟哲学家菲罗啊，他们也相信这一本书的历史性啊，他们是主后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人啊，所以其实对犹太的啊这些人，犹太的学者来讲，他们对约拿书是相信。是有真实性的，而不是一个预言的，是有历史性的。在罗马的地下的坟墓的里头啊，你们大概没去看过哈、啊，我刚刚才看完回来哈、啊，看了两次哈、啊，在罗马的地下坟墓，哎，我去过两次了。
要洁净。
哦，要洁净。嗯，我知道，是，不过我活得很好啊。因为在坟墓的里头哈、曾经有天啊、感谢主，有天主教的大主教被罗马兵丁当时杀死，因为其实那个是一个罗马的，当时在罗马帝国基督徒死去了以后都要摆在那里面，很多的坟墓好几层的啊，你去过哈、看个电视哈 OK 那么在里面就有这个啊约拿神迹的记号， 可见在初代教会的当中，在受苦的当中，他们对这个书卷啊，对于约拿，他们都是相信是真有其事的啊。啊，这个约拿的这个像这些的故事，他们都是用那个最早期那种壁画哈、啊、画上去的啊。那么当时罗马的一个大主教，因为罗马政府不准这个当时的基督徒是有 worship 不准敬拜的，那么这个主教就躲在这个地下的坟场的当中去敬拜啊，结果罗马兵丁进来就当场就把他杀掉了啊，所以这个主教的遗体整个也是存在那里。但是后来因为 barbarian 野蛮人啊，蛮族入侵罗马，那时候已经是罗马教皇了，天主教的教皇了，害怕蛮族进到这个啊基督徒的这个大的坟场的里头，把主教的这些骨骸啊拿出来哈、啊，不太尊重，所以就赶快把这些很多的重要的这些主教的啊，这些为主殉道的这些人的遗骨都迁走了，所以今天成为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见证啊！你今天到罗马可以看啊，要买门票的哈、啊，十几块欧元嘛，10块还是8块啊？那么里面有是天主，你自己不能进，要天主教的坟啊、这个神父会带你去，一个香港人，香港的天主教神父啊，我上次去是他，这次也是他啊。那么会带你到整个的地底下去看啊，有非常多基督徒的家庭，他们都是葬在那里头。当然现在没有骨头了啦，骨头都搬走了啊，所以啊，去了以后要不要洁净就自己看啊。我是觉得不需要的了哈、啊，因为如果要的话，这个寸步难行啊。哎，因为坐飞机也要洁净，因为有空中掌权的。
大餐馆一样，那个大
处理。对嘛，在你里面的比外面还大。我奉耶稣的名，他就要走了啊！耶稣的名号岂是那么小的，对不对？啊，是吧？我们要有点信心嘛，是不是？啊，这个，我们是做上帝的工作，这样的话赶鬼都不能赶了啊！要有点信心哈、啊。所以啊，宝血的功效是大有功效的，是永约之血啊，希伯来书讲的。所以这个信心也要摆对地方啊，看人都软弱啊，但是从基督的角度来看我们啊，那不一样的哈。好，感谢主哈，所以我是觉得我不需要啊，你们愿意为我祷告，我也接受哈、啊，我也挺平衡的啊，没关系，因为我读圣经时间都不够了，我觉得要我接近一个礼拜，我觉得好累。我想我奉耶稣的名，我就阿们了，我就可以了啊！你们做了传道人，不可能天天跪在地上洁净的啦，啊，因为电话挺多的啊。
其实出去马上就可以洁净
啊，
一下就不需要一个人。
哎，是啊，哎，这个不是我的范畴啊，我实在不太懂这方面的，你们比我懂哈。好，没关系啊，这个认罪悔改是应该的了哈。好，我们看哈，好，早期的教父像耶柔米、艾任纽、奥古斯丁啊，这些人一直到马丁路的加尔文哈、啊，都认为这本书是啊真实有这个约拿这个人啊。所以从早期的教父啊来看，奥古斯丁呢、加尔文、路德、耶柔米哈、啊，都是这么的认为哈、啊。好。那么这个写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啊，整个的约拿书啊，事实上非常的有趣的哈、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啊大致的这个结构，35页啊，请大家看一下。其实约拿哈、啊，他是一个上帝所拣选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仆人哈、啊，因为约拿是一个外邦的先知，当时神要叫他去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是40日之后。啊，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那么对约拿来讲，他不愿意去把这样的信息去传给一个亚述帝国的，因为约拿啊，基本上他是很明白当时南北国啊这些国际的列邦是非常的强大啊，特别是当亚述帝国兴起了以后啊，他当然不愿意去给一个北国的仇敌的国家去传这样的信息，这是不太愿意的哈。这就好像很多的基督徒啊，跟很多人传福音都可以，但是对你的对头啊，你就很难去传了，对不对？啊，你一听到他的名字说，这个人应该到地狱里头去的。 所以事实上约拿书里面很适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我在马来西亚讲这个摩西五经，讲那天早上很好玩，我就跟他们说萨拉瓦阿雷空阿拉呼瓦阿拉呼阿克巴尔，这是一个阿拉伯语，萨拉瓦阿雷空就是平安赐给你啊 ，peace to you， 阿拉呼阿克巴尔就是真神最伟大，这是回教徒天天挂在嘴边的啊。那么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因为那个回教国嘛，他们都很敏感。啊、老师，这是回教徒讲的啊，我就笑了哈、啊，我就说哈、啊，还没有回教以前哈、啊，就已经有阿拉伯语了。我说，当今天的回教徒讲萨拉瓦阿雷孔的时候啊，事实上啊。当有阿拉伯语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话了，其实希伯来文叫做 Shalom Alakum， 一样的意思，就跟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啊平安赐给你。那今天佛教徒啊，这个他去这个讲说你好，今天我们基督徒就不讲你好了啊。我说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啊很像约拿，你懂我是吧？因为别人有的我就跟他分开了啊，你分到最后你什么都不是，因为人家吃饭你还是要吃饭的 ，right？ 人家讲这种话，阿拉胡阿克巴，我说真神最伟大，没错 啊。我们基督徒说上帝是最大的，这个是圣经的讲法嘛，是不是啊？唯有耶和华是至大的神嘛，这有什么错？你如果用阿拉伯语讲，就是阿拉胡阿克巴啊。不过他们加了一句，我们不赞成，他们是穆罕默德拉苏拉，就是穆罕默德是先知。我说你可以改嘛 ，Jesus Rasulah 嘛 ，Jesus is prophet 嘛，你可以这样讲嘛，是不是？有什么不能讲的？你阿拉伯语只是种语言呐、啊，啊，就像我们讲简体字、繁体字一样，啊，那我们出了很多 DVD 是简体啊，啊，怎么用简体的，不用繁体的？我说那是工具嘛，对不对？不要那么敏感嘛，哈、啊，你今天要去服侍他们，他们用什么你就用他们明白的就好了嘛。好、哦，如果这样还能怎么传福音啊？那约拿为什么不愿意去呢？很简单，这是以色列的对头一个国家啊。上帝要叫我去给这个对头的国家传，那是不可能的啊！我不可能去为上帝做这样的事情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该死的啊！神审判他是对的，神要拯救他们是不应该的啊！所以你就晓得，从约拿的角度看到上帝对他的这个呼召，事实上这个是先知啊。是反映出非常多基督徒一种基本的心态，坦白讲。啊，特别我们华人啊，我不讲广东人啦哈，但是广东人对外邦人叫什么？对外国人叫鬼佬。鬼佬。啊，鬼佬，对不对啊？那就从我们中国人叫做中土中国啊，四面都是叫做蕃夷番邦。对不对啊？这是我们中国的所谓的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哈，所以我说你研究新约书信的时候，啊，保罗书信当中很多是把这个希腊文化对当时教会的影响把它拿掉了。比如说我们讲的伊比鸠鲁派，啊，讲到这个一个是放纵派，一个禁欲派，是不是啊？就哥里派，啊，这个是属于律法主义的，啊，禁欲派，啊，结了婚了以后信了耶稣，大家就啊，这是属灵夫妻了啊，就永远不能在一起了哈、啊，就是一人一个房哈、啊，禁食祷告了，变成这样了。这些都是一种偏差，这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那么今天我们华人有没有受到我们中国文化影响？在我们福音的工作里头，有阻碍的，肯定有，肯定有啊，都有的。每一种的文化有强的部分，好的部分也有不好的部分。好的部分，我们中国人重视孝道，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对不对？这个应该好好的去发扬。那不好的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当中啊，我们对啊外国人的东西啊，我们的接受度、我们的接纳度不会很高的。你放心好了啊，我们讲中国人是泱泱大国，其实不一定啊。所以我常常也是在不同的地区去讲的时候，我就说啊，如果说你今天是个大老板，你在你的公司里面会不会用一群黑人？啊，你的秘书是黑人跟白人，如果你有选择，我相信你一定找白人，啊，找一个黑不拉几的人坐在前头，你觉得影响沾观，对不对？啊，这个你不要说，其实，在我们的文化的当中，啊，读书是最高的，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我们受到在亚洲，我们来到美国，现在对于职业方面没有这种看法。 啊，一个清洁垃圾的跟一个 PhD， 大家都是彼此很尊重，是不是？因为这是西方文化它的结构里头，只要努力，这就是对的啊。但是在亚洲的国家，啊，今天做一个牧师不会去倒垃圾的，基本上有这种观念，你懂我是吧？啊，那因为那是下阶层在做的，倒垃圾是下阶层做的，所以你要了解这个文化的影响不得了，所以造成我们今天的华人的教会在文化的里头其实是有很多的阻碍，这种的阻碍影响到福音的发展啊，确实是这样，你必须要从约拿书里面好好的去研究。好，约拿书里面呢，啊，这位先知约拿因为他的民族主义，啊，强过对上帝的使命，因为他不愿意，啊，外邦人得到上帝的一个信息，以至于他成为一个，啊，逃命的一个先知，啊，那么这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一个约拿，上帝给他使命，啊，虽然他有神的话，他是亚米泰的儿子，啊，约拿他是真理的儿子，因为神的话在旧约的当中指向以色列人传开，啊，他们称作是律法之子，是黑暗人的光。我们来看罗马书，啊，第一章，请大家一同来看罗马书，啊，罗马书在第二章的当中18节，啊，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是黑暗中人的光，啊，是愚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啊，在律法中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啊，所以神对旧约的当中对犹太以色列人他的选民，啊，就是把上帝的智慧律法神的话单单的传给，啊，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祝福的一个管道，一个祭司的国度，啊，好，那么这个约拿呢，啊，不止不愿意去这样做，约拿反而得到了使命以后去违反这个命令，啊，神叫他往东北的方面引以为证去，他却想要往西边的去，啊，这个西南边就是在他斯这个地方上船的，啊，要往这个西班牙去，啊，逃到他斯就是西班牙，啊，那么我们来看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啊，下到他到了约帕，啊，约帕是塔拉伊夫这个地方，啊，那么去准备到他斯就是西班牙去，啊，好，那么，啊，从第一章的当中，啊，我们看见的，啊，整个是一个对比，当神很幽默，啊，神让这个约拿一路的去走相反的方向，上帝都不去管他的，啊，神很聪明，神也很厉害，让他一路的走，而且让他也上了船，啊，让他这个走到这个大海的时候，上帝就允许一个风浪开始去兴起，啊，那么在这里面，啊，你就看见，啊，神是掌管风浪的神，那么上帝呢，啊，呼召了先知，先知却连风浪都不如，啊，因为风浪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啊，神要有风有浪，啊，神都可以掌管，但是借着风浪，啊，去管教这个，啊，这个先知，啊，好，那么在约拿书第一章里头，啊，约拿呢，啊，特别是听到了第二节，啊，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什么达到我的面前，恶，啊，所以约拿一听到他们的恶达到上帝的面前，我相信是一阵欢喜了，啊，因为上帝知道他们很恶，啊，所以就不愿意去把这个悔改的，啊，这样的一个信息告诉他们，啊，好，所以当约拿呢逃到他斯去的时候，神在第四节，啊，神就使海中起大风浪，啊，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当这个大风浪起来的时候，你发现约拿跟这些水手人的表现是什么，啊，约拿的心刚硬到一个地步，死就死，死给你看，啊，他下到船舱干什么，在睡觉，啊，船上的那些水手早已经吓得魂魄六散了，是不是，啊，岛就在那边，个人求告个人的神，因为这些航海的民族是多神教的，所以他们早就吓得半死了，啊，去，因为他们，啊，害怕这些事情。但是你看约拿，啊，约拿是不是很沉静啊？啊，是不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啊，所以睡得很舒服啊？不是啊，事实上他心里很刚硬啊，他其实跟上帝说，我就死给你看啊，你懂我意思吧？你要我去，我是不去的，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啊，我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等于是跟神无言的抗议啊！别人都已经吓得半死，他在睡得舒服的半死，哈，啊，风浪那么大，他居然能够来在这个船底下去沉睡。所以你从这里面，你就会看见，其实对约拿来讲，叫他传这个信息，真的他死都不愿意。甚至这些人到最后把他丢到海里的时候，他也甘之如饴。 看到没有？对，他没有挣扎嘛，啊，死就死嘛，你把我丢下去更好，丢下去上帝就找不到人了嘛，哈、啊，就是这种心态，哎、啊，这就是约拿的心态。哎、啊，你晓得哈、啊，这个约拿真的是很有意思啊。我们啊，时间到了，明天再来讲这个约拿，好，我们做个祷告哈、啊。好，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啊，从约拿的啊这样的一个身份背景啊，跟他的做工的心态的当中。啊，你看见我们自己，是吧？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从约拿书的当中啊，能够得到啊神的一个引导，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好，今天这里，
谢谢老师。
好，谢谢。好，那么今天晚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